我们今天是学习《大乘四法经》第四课，今天应该就能结束了。下边我们就开始读这个经。前边呢，第三讲讲到这个文殊菩萨，这是文殊菩萨给一个天人叫善胜天子讲这个大乘四法，就是修习大乘的道理。每一个道理呢，他都用这个四个方面来说，都用四句话来说。前边呢，第三讲讲到最后，就是讲到他给他说了很多的梦，就是什么梦预兆着是到什么阶段。这个讲这个梦结束之后呢，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来读。文殊师利说此法时，善胜天子及其眷属欢喜踊跃，以天曼陀罗花、波头摩花。这个文殊菩萨说这个法的时候呢，这个善胜天子有很多眷属了，都这个听得非常高兴，然后就用这个天上的这个曼陀罗花。曼陀罗呢是译音，它的意思是圆。你曼陀罗，有的这个坛城也是曼陀罗，就是圆的意思。所以这个曼陀罗花呢，就是叫圆花。也有一个翻译叫释义花，就是合适的释，意思的意，释义花。这是曼陀罗花的意思，是圆花。波头摩花是红的。这个红花，居物头花是黄花，芬陀利花是白花。以天上的这些各种颜色的花呢，供养文殊师利，集散一切众会，就是供养文殊师利，散到这个参加会的大众，散给这个参加会的大众。以佛神力所散之花上升虚空成大莲花，就是佛给了这个花一个加持，让所散的花呢都上升到了虚空里头，变成了特别大的莲花，亮如车轮，就是那个莲花就像车轮一样，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汽车的车轮，那个时候都是木头车的车轮呢，轮子都很高大。微妙相结，悦可众心。于花台上有诸菩萨32相庄严其身，在这个每个大莲花上啊，都坐着一尊菩萨，是跟那个佛的32相呢一样庄严。尔时善胜天子白文殊师利言：此诸菩萨从何方来？问这个莲花上坐的这些菩萨是从哪来的？文殊答言：如花来处，是所从来。文殊说的就是说，就像花来的那个地方，这个菩萨呢，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天言，就是这个善胜天子说，此花化生，无所从来，就是他知道这个花是佛的这个加持力，是一种变化，神通变化，化生，就是说它不是真的那个，就是什么泥里头啊、种子啊什么长出来的花，是一变化就出现的花，所以这样的花呢，无所从来，就是它不是。种种子呀、啊，什么样长成的，或者从什么地方移过来的，它就是神通变化出来的。所以这种花呢是无所从来，就是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的花，所以说它没有来处。文殊复言，文殊又说呀：“彼诸菩萨当知一耳，就是说花是化生的，没有来处。”那个花上的菩萨呢也是当之一耳，就是当之也是这样，就是那些菩萨也是化现的。 画线的一个形象。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从其口中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玻璃等色。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的水晶，遍照十方无量刹土，上至梵世，就是到了这个梵天，大梵天是到了初禅天，上至梵世，蔽日月光，因为佛放的这个光啊特别强，所以佛的这个光一放着，日月的光就显不出来了，就遮蔽了日月光。然后呢还从顶入，又从到上到梵天之后呢又回来，从佛顶又入佛的身体。时善圣天子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以祭赞曰：清净金色光，妙相三十二，具意那由他，无比圣功德。我们前边介绍过这个那由他，这个译音它是印度的数位，印度的这个一共有60个数位，这是其中的一个数位，它的单位是相当于千亿，就是据这个佛的身相啊，不是是赞佛，佛的身相32相，具有亿乘上千亿那样无比的圣功德，就是说佛的这个身的32相啊，是无量的功德修来的。能救世间者，何故现微笑？这个能救世间者是说佛能够度我们一切苦厄。问这个，也就是说佛呢，何故现微笑？您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笑呢？您是有什么深意给我们请法，就是给我们讲一讲。梵音深切远，这个梵音是指的佛说的话的声音，佛说的话的声音呢非常的这个美妙，是世界上就是其他声音不能比的。他就是赞叹这个佛的梵音呢深切远，所言静微妙。这个梵音的是发出言，发出话来，这个话所说的那个意思呢非常的清净微妙。恒运七圣才，永远在里边包含着七圣才。七圣才就是我们修成圣者的这个七个材料吧，七个功德，也就是说你有这七个功德呢可以修成圣人。那七个呢是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七个字，也可以自己到这个佛学词典里头查。七圣才是指的第一个是信，因为信为能入，如果你对佛法没有信心你是不会去学它的，所以信为能入，第一个是你首先要信。第二个是戒，要这个三规五戒，要这个继续的菩萨戒啊，要受戒，就是把这个恶断掉。然后是惭愧，这一共是四个了。惭呢就是说自己如果做错了要感到惭，这个羞惭，就是做的不对的时候呢自己要认识到，要这个下决心改正，这叫惭。愧呢是做的不对呢愧对别人，就是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你要感到惭愧，就是说感到对不起别人，要这个纠正，也是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四个圣才了。然后后三个呢是闻师会，闻是听闻佛法，你不听闻佛法你不知道怎么修这个圣贤之路。师是布施，实际上这个布施呢它就代表这是六度的首位，六度的第一位，实际上这个师就是代表你要修师等六度。最后一个圣才是会，前边啊信佛呀戒呀惭愧呀闻法呀 布施六度啊，都是为了得到最后这个智慧。哎，我们都是依智慧成佛，所以呢，这个七圣才是这样的七个字：信、戒、惭、愧、闻、施、慧。前边六个呢，都是为了最后得到这个智慧，成佛的智慧，的这个，应该修行的资材吧，修行的条件。放大智慧光，嘉陵家声音，愿说微笑意。这个嘉陵家呢，前边经里头也出现过，这是那个一种鸟，是我这个我们凡夫啊看不到这种鸟，要天眼才能看到。它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佛的声音之外，它是最美妙的声音。这种这个嘉陵家鸟，嘉陵有的以嘉陵频家，这个这种鸟呢，这个它声音美妙到什么程度呢？它在这个还没孵出来的时候，在蛋壳里发的声啊，就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美妙。但是呢，它还比不上佛的声音。这是用，所以呢，只能用它这种声音呢来这个比喻佛的声音。这就是赞叹说佛的声音就像那个嘉陵频家鸟的声音一样。说这个愿说微笑意，希望佛呢给说一下您为什么要微笑。世雄大丈夫，降魔即易道，就是佛是大丈夫了，可以降魔。这个魔呢，实际上究竟意义上讲，这个魔是指什么呢？就是所有障碍我们成佛的污染的心、错误的见，都叫魔。这是魔的根本。就是我们现在呢成佛的过程，就是把转染成净，这个染就是魔，那个净就是佛。所以降魔呢，实际上是降服我们自己心里的邪见、颠倒见、染污见，就是纠正我们心里头不正确的看法，这叫降魔。这是从根本意义上。外边说这个魔王啊、魔子魔孙呐、啊，这个那都是你，如果你能够降服你心中的魔，那个魔对你是无可奈何的，哎，对你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哎，如果你赞成这个魔的观点，你赞成邪见，哎，别人再给你说邪法、说魔法，哎，你就接受，这个时候别人对你的这个魔对你的影响才能发生影响。所以说自己要是心正了呢，魔是影响不了你的。所以降魔根本意义上是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叫降魔。即易道，易道呢，这个一般后来译外道。这个外道呢，表面上好像也是说佛教之外追求真理的人叫外道。这个实际上呢，在这儿从根本意义上也是指的我们心里的邪见。就是你的见解如果跟佛说的见解一致，那就叫正见，你就能成佛，按照他说的做。你跟佛说的违反佛说的，都叫外道，都叫异道，就是跟佛说不同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我们理解这个降魔降服外道，表面上呢好像是有魔王、有这个外道的人来这个辩论，实际上从最根本意义上是降服我们自己心里的邪见。你降服了自己心里的邪见，什么魔、什么外道都对你就不起作用。所以这是它的根本意义。常为诸天人、修罗等供养，就是说佛呢经常被这个天上的神仙和人间的智者呢，还有这个修罗、阿修罗，阿修罗是天人之间的三善道，处于天人之间的一道，就是福报呢不如天，但是比人大，哎，半仙半神这样的一道。 佛呢常受这三善道的供养。具足实力者，何故现微笑？实力我们前面也讲过，只有佛呢具足实力，这是十八不共法里头的实力法。所以呢，具足实力者就是佛。问佛呢，您为什么要微笑？一切贪慧痴尘恼智慧障，永断无余习，面如镜满月。说佛呢，所有的这是贪，我们一般现在以贪嗔痴一个意思，慧也是愤怒，这个嗔也是愤怒，哎，贪慧痴尘恼智慧障，贪嗔痴都是障碍我们得到佛的智慧的。永断无余习，佛呢是把这一切贪嗔痴的这个种子啊永远断除，没有剩下的习气。习气呢就是种子的一名，种子也叫习气，我们用现在的词呢就对应就是记忆，我们所有这个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都叫习气，都叫种子。余习就是剩下的种子，佛呢永断了一切种子，没有剩余，所以佛就是完全转染成净了。面如镜满月，普施安乐者，愿说微笑意。这个天人一直在请法，请佛说这个说法。善事天人师，无量功德聚。善事天人师，这都是佛的十个名号里的两个。善事是说佛能够很好的事呢离去消失，就是比如像释迦佛，给我们示现80岁的化身佛，出生啊说法呀都这个讲得很好。他渡人渡完了之后，完成任务呢还要示现涅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走的方式，所以叫善事天人师，无量功德聚。其心常平等，具足行众善，开解一切者，何故现微笑？开解一切者也是指佛，谁能开解一切呢？只有佛。佛因为具有一切智，他什么问题都能给我们回答得非常好，所以他是开解一切者。常持大慧灯，破黑暗愁林。这个大慧，大智慧的灯，他佛呢拿着大智慧的灯，所以它能照破黑暗。愁林是指的这个森林非常的稠密，很不容易照这个就是把黑暗驱除，但是佛的智慧呢就能够驱除一切黑暗。犹不若牛王，无畏如狮子，利益众生者，愿说微笑意。人中最尊胜，难见难可测，还是在赞叹佛，就是我们这个难以实证到佛的境界，难以猜测到佛的境界。无我无禅区，超越诸有海。佛是我无我无禅区。这个谄是谄媚，阿谀奉承，谄媚；趋是趋揖奉迎，都是这个我们人有的一些毛病，在佛那儿呢都没有了。超越诸有海，这个海是指大海。什么叫有海呢？就是三有，我们那个三界也叫三有。三界是什么有呢？这个欲界是欲有。有欲，食色，性也，色界是有色，那个无色界是有想，有身，有这个精神，所以呢，三界都叫三有，这是诸有海，就是三个有的大海，佛都超越了，就是超出三界了，没有生死长梦了，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智力自在者，何故现微笑？智力自在者，佛得到了这个最高最自在的智慧，请佛给说说这个说法。千福慢 千夫罔曼足，三界无伦匹。无伦匹，这个千夫罔曼足是指的佛的那个脚底啊有这个千夫罔纹，哎，三界无伦匹，无伦匹，结合生死流，断绝愚痴网。结是干结，这个合也是干合，就是生死流呢断了，干掉了，没有生死流了，也就是跳出这个生死轮回了，断绝愚痴网，没有梦了，当然梦里的愚痴都就没有了。善哉大智者，愿说微笑意，请佛说法。尔时世尊告善圣天子言：汝见虚空莲花座上诸菩萨否？说你看见那个莲花座上的那么多菩萨了吗？天子白言：唯然已见。佛言：此诸菩萨皆是文殊师利之所化度。就是说这个莲花上的这些菩萨呀，都是文殊菩萨所化度的众生，未听如是四法门故。今天文殊在这儿开这个法会讲四法门，他们为了听这个四法门呢，从十方来接住一生补处。这些被文殊度化的众生呢，到今天都已经住在一生补处的地位上，也就是说都住在下一生就能够成佛的位了，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一生补处，就是弥勒菩萨，他现在在兜率天上，他就差一生了就能成佛，就是下一生他再升到人间就可以成佛了，这叫一生补处，就是还差一生就可以成佛了。补处就是好像候补的地方，哎，一成佛的候补佛，哎，还差一生。这些菩萨都跟弥勒菩萨一样，升到这个修道一生补处了，下一生就成佛了。于十方刹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们下一生在这个十方东南西北上下各个世界呀，应当就能够成佛了，名号各异，各有各的佛号。天言：世尊，此诸菩萨颇有算计知其数否？就是问这些菩萨呀，一共有多少啊？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能知耶？问这个舍利弗，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啊？舍利弗言：世尊，我能于一念轻悉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星宿。就是说我想知道的话，我一下子就能知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一切星星有多少，不能百年算知此诸菩萨数量。我有这样的智慧，但是以我这种智慧呢，我用一百年的时间我也算不出来这些菩萨有多少。就是这意思，就是这个菩萨太多了，我数不过来。佛告舍利弗：假使微尘满阎浮提，尚可数之。就是说我们阎浮提呢，是我们这个小世界的南赡部洲，一个小世界四大洲，是我们南赡部洲。我们现在就肉眼看到的呢，只是这个阎浮提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拿这个肉眼看到的这部分嘛，就是这个地球。佛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球啊，微尘满地球，实际上它是满阎浮提，比我们地球大得多。就是说，地球这么大的微尘，尚可数之，还可以数。此菩萨数，莫之边际。就是说，你地球包含多少微尘，我们可以数，知道。但是这个在莲花上坐的那些菩萨有多少呢？是没有数的，可见这个就是那个数量之大。舍利弗言：何处当有尔许佛刹，容是菩萨成正觉也？问的就是说，什么地方会有那么多的佛刹？ 就是他有，他不是成佛，我们说过一个佛的画图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且这个一个佛的画图上呢只能有一个佛，因为有两个佛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佛的智慧呢它可以这个是法力无边的，一个佛度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就富富有余，你用两个佛呢他还是干那点活，就是说佛跟佛的智慧都是这个完全相等的，所有众生该怎么度他就能怎么度，你再来一个佛跟那个佛度的方法什么完全一样，所以呢一个世界不会出现两个佛，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佛。舍利弗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什么地方会有这么多的佛刹，我们说了一个佛刹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好多佛呢是两个三个甚至千百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他的画图，说什么地方有这么多的佛刹，容世菩萨能够容纳世菩萨就是这些菩萨成正觉也成这个成佛呢，因为他们下一生同时这些人下一生都要成佛，说哪有这么多的佛刹让他们这个去成佛呢，因为那个菩萨的数量太多了，他舍利弗问的意思就是说哪找这么多的佛刹三千大千世界啊让他们成佛，佛言切止，说停，莫作是说，你不要这样说，诸世界中空无佛者无量无边，就是所有的世界里头啊没有佛的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世界里头啊有佛的世界你是很难找着的，哎，也就是说有佛的世界是少之又少。舍利弗，假使如来恒河沙劫久住于世，舍利弗听了，实际上舍利弗知道他就是为了让佛说出这个法来，他来故意问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他下边呢就帮着佛来说这个法，他怎么说呢，说假使如来恒河沙劫久住于世，说有一个佛呀他住世，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因为他住的是五浊恶世，我们众生才100岁，所以他视线呢就视线了一个80岁，这个现在这个佛呢他住世多长时间呢，恒河沙劫就是一劫，我们知道一大劫是13亿年，我说的这个数字是一个最小的数字，因为印度的这个数字啊他们那个各种说法特别多，咱们就假设一劫是13亿年吧，有多少劫呢，恒河沙劫无数的劫的这个如来的寿命啊就这么长，这个如来久住一世他就活这么大的岁数，日日常说恒河沙法，就是每天呢都说恒河沙多的法，说一一法，他在说一个法的时候接受恒河沙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大家能体会这个啊，这个佛是恒河沙劫的岁数，在这个岁数之内呢每天都说恒河沙的法，他在说一个恒河沙法里头的一个法的时候，说一一法就是他说一个法他就受恒河沙菩萨的成佛的记，就是说他说一个法的时候他就受了恒河沙数的菩萨你们要成佛，他又说一个法又受了恒河沙菩萨成佛，就是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你叫什么名号，哎，都这个说一个法就会给恒河沙的菩萨受记。好，这受记的这个菩萨数字你就几乎数不清了啊，注意看下边的话，过于东方恒河沙佛刹乃一菩萨于中成佛，就是这个佛受了这么多的菩萨成佛，过于东方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南赡部洲的往东走，过了东方往东走呢走多少佛刹呢，走恒河沙佛刹，就是那就是 至少是恒河沙个三千大千世界走这么多，比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要远得多。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是个有数的佛刹离我们，这是恒河沙是无数的。注意在这么多的佛刹当中，乃一菩萨狱中成佛，只有一个菩萨成佛。你可见就是说无佛的世界有多少，有佛的世有佛的世界少到什么程度。前头一个佛受集了那么多的菩萨，他们去各个的世界成佛，到这个具体到世界上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往东过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呀，才会找到一个菩萨成佛。所以舍利弗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说，上哪儿找这么多的佛刹让这些菩萨成佛呀？佛说你别这么说，虽然有那么多的菩萨，但是呢往这个世界里头一撒呀，就恒河沙佛刹里头才轮得着一个菩萨狱中成佛。如是东方无佛世界尚不能进，就是像这样这个我们往东这恒河沙佛世界里头只有一个世界有佛，其他世界都是没有佛的。注意没有佛它也是佛的画图，为什么这个是佛的画图它没佛呢？因为众生不信佛，无众，就是说佛度众生的方法呢达不到他化现一个菩萨成八相成佛这样的度法，他只能用这个其他的度的方法来度众生。所以说这就证明啊，这个世界上有佛的世界非常少，这个无佛的世界太多了。如是东方无佛世界尚不能进，我们数不清，何况十方一切刹土空无佛者。我们广东方这个就是就刚才说的恒河沙世界才找到一个菩萨成佛，你要是再去什么东西呢，各十方的一切刹土空无佛者，那多的你就数不清了。就是说你找多长时间你都找不到一个有佛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这是非常稀有的机会碰到佛法，一定要抓住这个几十年的机会，使劲的学佛，全力以赴的学佛，才能够有可能呢升到有佛的世界，才能够继续听闻佛法，才可能于这个无上道得不退转。只要你能往生到一个有佛的说法的世界，你就会得到这个于无上道得不退转。所以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这个往生净土，一定要保证成功。舍利弗，如是所有无量世界皆是如来肉眼所见。这个因为这个无量世界呢，我们肉眼也可以看到，其中所有一切众生皆是如来心之所知。十诸大声闻及一切众会心生稀有，听到了这个这个很这个就是说佛法难闻的这个道理，作如是言：我等今者贤德善力，贤是都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呢都得到了大的利益，听到了佛说法，直遇世师，这个碰到了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佛呀文殊菩萨呀，都是这个好的老师，善知识，成就广大福德智慧，福慧都得到了。十虚空中诸来菩萨皆从空下，这个时候这个莲花里头的那些菩萨呢都从空中落下来，顶礼如来及文殊师利，恭敬又绕各还本土，都回到了他们那个准备成佛的那个世界。这个准备成佛的世界里头呢，这些菩萨都是住在兜率天，都是一生补处，他们下生就能够成佛。这个地方呢解释一个，我来提一个问题，解释一个疑问， 就是说刚才经里头佛说了，说这些菩萨呀都是化身，哎，莲花也是化身，这个菩萨也是化身，哎，都是一个假象。这些菩萨是真有还是假有？这个问题大家想一下应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呢？就是这些菩萨是真有的，他们各有各的佛土，他们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马上就要成佛了，现在是一生补处，这些菩萨是真有的。但是呢，这些菩萨到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听这个文殊师利这场法会，他们来的这个让我们肉眼凡夫肉眼就能看见的这些菩萨呢，是那些真菩萨的化身。尔时善圣天子白文殊师利言：善哉尊者，作佛作事乃能化世无量菩萨诸大菩提，愿为我说成就此等诸菩提法。这个善圣天子看到那些这个一生不出的菩萨都离开了，他就向文殊师利菩萨请法，说好啊，说尊者你这个做佛做事，就是说你这个做这个就是成佛的度化众生的佛事，乃能化世乃能度化这些无量的菩萨诸大菩提，他们已经都马上要成佛了，愿为我说，请你也给我说一下成就此等诸菩提法，你成就他们能够达到一生补处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成就此等，成就这些一生补处菩萨住菩提法，哎，他们怎么就住到这个大菩提里头了？怎么就达到这个马上就要成佛的这个方法？你给我说一下，哎，你怎么度的他们？告诉我。文殊师利言，实际上你住到一生补处下生马上就成佛，实际上就是问他我怎么成佛的方法，你给我讲一讲。哎，文殊师利言，天子，成就菩萨住菩提法有35，说这个你要想成佛呢，要修这35种法。所谓应常衣食不失其节，第一个法是常衣食，依什么时呢？依这个修行的时间，佛在世的时候给这个弟子啊，把修行的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时间干什么，修行的这个时间呢，都这个说得清清楚楚。你要依佛说的这个时间去好好修行，哎，不要这个忘了，不要这个就是弄乱了。你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佛的弟子呢，佛说中夜休息，初夜后夜都要打坐思维佛法，都要修行。这个中夜是哪一段呢？就是这个晚上10点到早晨2点，这4个小时是佛弟子的休息时间。哎，那就是说晚上10点以前要修行，2点钟要起来修行。哎，这就叫依时，哎，依照佛说的这个时节，哎，来这个修行，不要放逸，就是，这是第一，这个成佛法的第一个。第二个，应警测诸根，说你开始修行了呢，要警测诸根，就是诸根，我们一共6根，叫眼耳鼻舌身意6根。说警测诸根干什么呢？警测诸根呐，好好修行，别放逸，别去这个就是我眼去看看好的颜色，耳朵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就是离开修行，那就叫没有警测诸根。哎，诸根要忘在用在这个修行的地方，这叫警测诸根，不要放逸。应摄心不动，摄心不动就是你的心呢要放在修行上，哎，该怎么修行怎么修行，不想这个跟修行没有关系的事情，哎，不动，并不是指的说心就 止住，就好像无想定一样，在那心不动，不是那个意思，是摄心在修行上不动，哎，就是不会离开修行。否则的话，你这个你不修行是成不了佛的，哎，所以摄心不动是指摄心修行不动摇，不离开修行。应修诸波罗蜜，有几个波罗蜜呢？就是六道彼岸，哎，六度就是。应该修六度，这是第四种，后边我们就不记第几种了，我们就看文殊菩萨讲的这35种成佛的方法，你都必须做到才能成佛。应随善方便，在修行六度的时候呢，还应该善方便，就是很好的方法，我说过方便可以读成方法，就是你应该随着你修行遇到的情况呢，使用最好的修行方法，遇到的情况不同，处理情况的方法也不同，这就是要随机因地制宜，这个方便善巧，要这个用这个很最好的方法去修行。应发胜意乐，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立大志，胜意乐，殊胜的意乐，意乐就是意，就是意象，乐就是你喜欢，你这个向往的。发这个胜意乐的时候呢，应该发殊胜的胜意乐，就是要目标要定的高，就是应见大慈，慈我们说过是与乐，帮给别人快乐。应见大慈就是不应该这个就小打小闹的。什么叫大慈呢？就是与一切众生乐，这就叫大慈，不是说挑挑拣拣，我帮助他不帮助他，那不叫大慈，要这个普遍。应起大悲也是这样，悲是拔苦，帮助他解决困难。什么叫大悲呢？就是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看到他们困难，只要自己能帮助的就去帮助，大悲。应不舍大乘，永远不离开大乘，因为大乘是成佛的乘，你要想成佛，你就得修大乘法，小乘法是成罗汉的，成不了佛。所以呢，你为什么要不舍大乘呢？因为实际上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的解脱，才能够真正的是真实的圣果，所以呢，你要想成佛是不能离开大乘的。应远离小乘，为什么要远离小乘呢？因为小乘法不是这个成佛的方法，它是佛给那些不能发成佛大智的小根性的人呐，给他们方便说的一个方便法。实际上没有小乘，实际上没有小乘，就是说实际上没有阿罗汉辟支佛果可得，这都是梦里佛给小心的，只能发小心的人一个方便安利。所以你要想这个成佛，要想真正解脱，你不能这个修小乘，所以呢，大乘菩萨要远离小乘，不能老是这个就是有的人还羡慕小乘，甚至有些所谓的菩萨还说只有小乘才是真正的佛法，完全颠倒，这个现在末法就乱得很，很多人都那样说，把小乘称为根本佛法，这胡说八道。什么叫根本？根本就是它是正根，由它来生一切乘。什么是根本佛法呀？大乘佛乘才是根本佛法，有这个大乘才能生，才有人成佛，有人成佛才能说给小乘说方便的小乘法。所以呢，大乘是根本乘，他大乘生佛生小乘，不是小乘能生出大乘来，不是小乘能成佛。所以现在末法这个很多说法都是非常的颠倒，实际上都是魔说，跟佛说都是正相反的。大家这次阅藏呢，你就一个经一个经的读下去，你会看发现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说法都是违反佛说的，都是跟佛说 根本就不一致的。像这个地方佛说的就很明确，应不舍大乘，永远不能离开菩提心，永远不能这个就是离开佛乘，哎，永远不能这个离开菩萨乘，应远离小乘。哎，你如果你去修小乘就是上当，哎，就是退，哎，回答向小是退失菩提心，这是很大的罪恶。应远离小乘，应常地时，就是应该经常的呢追求真理，追求真实。像这个小乘呢就不是追求真实，小乘果是在梦中假安立的，哎，根本就没从梦中醒来，梦中假安立的这个方便说法方便果，那个佛在法华经里头叫这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两个叫化成佛变神通变化的一个假象，哎，不是真实。应常地时就是你要修这个大乘的大乘的这个真理，大乘的真实。应如实做，就是修行的时候呢应该老老实实的，哎，不应该这个妄想。像现在末法有很多人说我有成佛的方法，哎，是这个费很小的劲儿，哎，一下就成佛了，这都是胡说八道。哎，你种多少因才能得多少果，哎，做多大的努力你才能积多大的功德，哎，这就叫如实做，老老实实的去修行，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佛果，没有便宜可占。那些想偷机取巧，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就可以一下好像就超越别人，就这个就一下成佛了，那都是妄想，都是末法这个根性不好的人，哎，才会不如实做。应护正法，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经里头说，这个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听一个佛说法，这个外道啊就来这个捣乱，就来这个攻打这个佛的这个法会，结果这个释迦菩萨呢就骑上战马，拿上大刀，一下就把这些外道啊全给杀的是七零八落，把他们都给打跑了。哎，佛呢就表扬这个释迦菩萨，就是应护正法，我们现在呢学习正法就应该维护正法，保护正法，护持正法，让佛的这个正法呢能够尽量多度一些众生，所以我们也应该是护持正法。像现在有很多邪见，这个我们就应该揭露它，那是邪见，不符合佛说，我们应该多弘扬佛的正法，这也是护持正法，批判邪见。所以那些经常流行一些说法，说什么只什么思自己过，不见他人非啊什么，如果你用在这个护持正法上，批判邪见上，这就是错误的想法。哎，佛告诉我们应护正法，应该批判邪见，实际上所有的佛经都是在批判邪见，护持正法，是不是啊？哎，你看佛讲所有的经都在讲什么呀，什么是不对的，哎，什么是邪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法，这叫应护正法。应如文行，这个现在我们末法也是做不到，应该像你听到的佛说的那样来修行。哎，闻思修佛法，闻就是正闻熏习，你能够正确的听闻，正确的理解佛说的意思，然后呢按照你听到的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去如实的修行，应如闻行。我们现在末法呢，很多众生根本就不闻佛法，哎，说不要看佛经，哎，这个很多说法吧，反对读佛经，哎，你连佛说的什么话什么意思什么话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吭声知道怎么修行呢？哎，佛这说的多清楚，应如闻行， 应该像你听到的佛法说的那个意思那样来修行。哎，所以呢，首先你要闻，啊，要闻听佛法，要看一下佛说的，佛说的是什么话，然后呢，还要正确的去理解，理解正确了，你才能够正确的修行。所以应如闻行，这也是我们末法凡夫很难做到的。哎，现在我们大众乐藏呢，就是在闻，你闻了之后呢，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你就能够如闻行了。哎，应了众生性平等无二。哎，就是应该看众生呢，全是平等无二的，就是包括动物，包括六道，包括天上神仙跟地狱众生，所有的众生呢，全是平等的，无二的。为什么众生都是平等的呢？因为我们众生啊，在六道里头轮回，没有高低。你比如说你这一生是神仙，下一生你又跑到其他道去了，这一生是地狱，下一生呢，你又这个轮上来了。大家都在六道里头来回转，你说谁比谁高，谁比谁低啊？你要是说佛性，大家都有佛性，都是平等的。哎，所以说只要你是没从梦中醒来的，都是无名凡夫，是平等的。哎，所以呢，度众生应该是度一切众生。哎，不要这个有分别。应观破戒持戒皆福田相。这个是说破戒持戒，这是指这个和尚出家人应该看呢，破戒的出家人跟持戒的出家人呢都是福田相。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说佛法难闻，我们能够闻到，我们能够闻到佛法是从哪儿闻呢？就是从这个僧人那儿闻，从和尚那儿闻。哎，所以有和尚你才知道，才能够看到佛像，看到佛经，才知道有佛法。所以只要是有人他出家护持这个寺院，护持佛法，这都是我们的福田，都应该供养。因为由于你供养这个僧人寺院，他就可以使很多众生呢听到佛法，见到佛法，所以呢他就能走上这个解脱的路。所以呢僧人都是福田。说这个破戒持戒皆福田相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呢这个护持寺院呢，看这个就是挑肥拣瘦，说这个和尚好，那个和尚不好，或者是什么。佛这儿讲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不要说持戒好是好僧人，即使是这个破戒和尚，他也是福田，他也是护持佛法的。哎，这个意思佛在这个很多经里头都说过。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虽然破戒，但是呢他是僧人，他在护持寺院，他在这个住持三宝，他能让我们很多人这个得度，让我们很多人呢闻到佛法，所以他就是福田。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有这样的感恩心。应觉诸魔业，就是应该警觉，应该这个诸魔业。什么是魔业？刚才我们前边诵的里头也解释了，魔业最根本的魔业是我们的邪见，是我们心里的颠倒见，是我们的染污心，是我们的贪嗔痴，这是魔业。这个贪嗔痴都是符合魔的。你比如说贪，哎，贪世间梦中的一切利益，这不是佛的这个意思，这是魔的意思。我们说过，魔王就是我们欲界最高的那一天，第六层天的天主，这个他化自在天。他为什么是这个魔王呢？就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欲界呀，贪一切法贪的最贪的。哎，他这个他贪到了我们这个欲界最大的果。哎，所以呢，他是这个。他是就是最贪的，所以他就是最魔的，所以叫魔王。哎， 所以你说这个魔业是什么呀？就是贪嗔痴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跟佛成佛事业相反的这些想法都是魔业。你在这儿贪什么嗔什么吃什么都是魔业，这是根本。当然说这个魔业呢，有时候会表现为人，比如说这个人贪得太厉害了，说着魔了，这个也可以表现为他人，就是这个人呢使劲让劝你去贪什么东西或者嗔什么东西，那只是一个假象的表现，幻梦中幻象的表现，实际上都是众生心里的魔业发出来的假象。所以觉诸魔业应该是注意着自己心中的贪嗔痴，这都是魔业。应成满大愿，我们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要时时刻刻的呢，就是要完成，要这个圆满这个大愿。应于生死不疲厌，像这个呢，这也是跟小乘法相反的。小乘修这个叫出离心，出离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法是真实存在的，他说这个世界都是苦，所以我要出离这个世界。出离到哪儿呢？出离到涅槃里头，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他那个涅槃不是真的涅槃，不是真的灭苦，他是这个入了一个大常定，类似于灭金定的大常定，就是在梦中呢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好像是没烦恼了，其实呢他根本就没从梦中醒来，没有这个真正出了生死。所以他呢，小乘这个由于他这个世界观不正确，他认为这个这不是梦，认为这个梦中法是真是有的，所以呢他害怕生死，他就疲厌生死，就是厌倦生死。所以呢小乘要发出离心，要出离生死，要钻到涅槃里头去，这是佛在很多大乘经里头呵斥的。那大乘菩萨呢就不能发出离心，要发什么呢？菩提心、觉悟心。什么叫觉悟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就是这生死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一个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自然就没有生死，就出离这个生死了。所以呢不应该于生死生这个出离心，生疲厌心，说我要跑，我要躲着生死，这不是大乘菩萨，那是小乘的叫出离心。大乘不发出离心，大乘发的是觉悟心，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一醒，哪有生死可什么可怕可离什么，没有那一套。所以这个一定分清楚，大乘菩萨是发菩提心、觉悟心，从梦中醒来的心，而小乘才发这个叫出离心，他就是害怕生死，所以他发出离心。大乘呢知道生死根本不存在，它就是一个梦，所以我们梦一醒就出离生死了，所以我们大乘是发觉悟心、菩提心。应降伏众魔，就是刚才说了众魔是什么，你要是这个经里头有很多表述了，什么天魔、什么死魔，其实呢最集中根本上就是贪嗔痴三魔。降伏众魔就是把我们的染污心好好的降服，好好的这个对治贪嗔痴，断绝贪嗔痴，你就是降服众魔了。应知恩报恩，这个报四重恩，前边我们也那个介绍过，未曾有经，这个佛说过一句，说唯有一世能报佛恩，就是说知恩报恩，我们有很多这个报恩的方法。佛在那个经里头说了一句这个很核心的大实话，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能报佛的恩，唯有一世能报佛恩。什么呢？后边佛说了一大段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学好法去弘法，这佛才是真正报佛恩，让更多的众生成佛，自己也成佛，让更多的众生成佛， 自己跟众生都称佛，这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其他的呢都不是实质性的报，你要落实到这个成佛的事业上，弘法的事业上，才是真正报佛恩。应入灭因法，就是我们人修行，这个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菩萨呢他是灭因，我想消灭这个六道轮回，比如说我想从梦中醒来，怎么修这个梦？说这个梦是我心中有邪见，我做这个梦，什么邪见呢？就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样留的记忆呢，他就会做这个六道轮回的梦。这个心的邪见，心的这个颠倒见，认假为真的颠倒见，是我们做六道轮回梦的因。菩萨呢就学佛法正见，来灭这个颠倒梦想的邪见，这就叫灭因法。菩萨呢都是从因上来修行，这样的果自然就消灭了，就不会有。可是我们众生呢，就是容易什么呢？不灭因去灭那个果，到果报现前了去灭，那你就已经晚了，没有用。造了因就有果，你是灭不掉的。这是应入灭因法，应该我们像菩萨一样，应该是从因上来这个修行。应于解脱门不惊怖，应该解脱门就是成佛的这个门了，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嘛。成佛的方法，大乘法非常的这个听起来啊，非常的，比如说《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人们就很惊奇啊，那这么真实，怎么会是梦呢？《心经》也是一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这个听起来让人很惊奇，甚至呢感觉恐怖。像《心经》呢，一空到底，最后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有的人就害怕这个空，害怕说空。佛说呀，应于解脱门不惊怖，就好像那个《金刚经》说，你听到《金刚经》不惊不怖，这才是菩萨应该的修行。那些惊怖的怎么办呢？那就是好好去学，听明白佛说的道理。你不相信一切如梦幻泡影，多读佛经，多听别人讲经。讲的这个让你能够相信佛说的是大实话，你就不会惊怖了。要好好的学佛法才能够不惊怖。应供养诸佛，因为你供养诸佛才跟佛结缘，佛才会有缘来度你。应随众生所需所作，就是在修行当中呢，应该随顺众生的所需来这个度众生。这个上次我们讲也讲到这个度众生跟这个度自己的关系，实际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你不度众生你成不了佛，度众生就是度自己。你怎么度自己呢？就是度众生，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呢要随顺众生所需，都去帮助他们。帮助别人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我们六度说是都是度众生，实际上都是度自己。比如说第一度布施，好像是帮助别人，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啊？因为我们前边贪，我们借了众生很多债，实际上是还债。说好听点是布施，实际上是还你的业债。你把业债还完了，你才能够处理轮回。没有业力牵引了，你才会不做生死轮回的梦。应不染世法，应该不沾染世间法。有很多人学佛很长时间了，还是放不下很多的世间法，这就差得多，应该继续努力啊。因为世间法呢，它有好多是跟这个佛法相反的方向，你越走呢，离这个佛法越远。这样的话呢，那些都是关键是它是没有用的，它不是真实的果，所以呢应该不染世间法。应乐阿兰若，阿兰若是一因，是空闲处，就是修行人修行的地方，比如说山洞啊、树下呀、 反正就是僻静处，像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一些精舍也叫阿兰若，就是修行的地方，应该喜欢待在修行的地方。应行少欲，应该这个少欲是指的少世间欲，你世间欲多了，占修行的时间就多，就走的跟修行相反的方向就多，这个不是少这个菩萨欲，不是少成佛的欲，我们现在少的就是成佛的欲，少的就是菩萨的欲，应该大大的加强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法，大大的加强修学佛法的欲，应该少世间欲。应念知足，这也是指的世间的这些，应该知足。对于这个成佛的佛法，你不可能知足，因为你离成佛还远，你怎么能足呢？必须成了佛才算足。所以呢，知足是指的世间法，就是你够你修行的条件，够你修行的这个基础就行了。应为度令度，看到还没有得度的众生，你呢要度他。应为解令解，看到有人不懂佛法的，你懂，你就应该给他来讲解。应为安令安，就是说有些众生很生活在这个烦恼痛苦恐惧当中，你呢应该帮助他安心。应为涅槃令涅槃，就是涅槃的意思啊，是灭，灭什么呢？灭烦恼，灭苦，叫涅槃。所以呢，他有烦恼有苦的，你应该让他把烦恼跟苦呢放下。应不断三宝种。什么叫不断三宝种？就是你修大乘就不断三宝种，修小乘就是断三宝种，大小乘区别就这么相反。怎么讲呢？就是你修大乘，大乘是什么呢？是发菩提心的人，发觉悟心的人。觉悟，佛是觉者，发觉悟就是说我要做从生死长梦中醒来的人，就是我要成佛。所以呢，大乘是发成佛的心，最后成佛，成了佛就能说佛法，能说佛法就有人听佛法，就有僧人，说了佛法经就流传下来，佛法僧三宝种就不断了，修大乘就不断三宝种。所以应不断三宝种，就是你应该修大乘。为什么修小乘就是断三宝种呢？因为小乘呢去听佛说法，只断烦恼，不空法，也就是说不说这是梦，不从梦中醒来，去入一个常定八万大劫。你即使全世界人都修成阿罗汉辟支佛，你也只能是去入涅槃。入涅槃呢，八万大劫还要从洞中要出来，出来呢还没从梦中醒。在因为你所有的都是修小乘的话，佛说法都修小乘，结果呢等着你都修成阿罗汉了，等着你八万大劫出了定了，世界上没有佛了，因为大家都修的小乘，都成的阿罗汉，都入定，定出来了，没有学大乘的呀，所以就断了三宝种了，所以说修小乘才是断三宝种，不能修小乘。应摄诸佛净刹功德庄严，这是最后一项，就是说应该庄严诸佛的佛土，像我们现在就是庄严佛法，庄严寺院，庄这个护持僧众，这也是庄严佛净土。视为成就菩萨三十五种住菩提法，应如是学。这是天人问这个文殊说，你度了那么多的菩萨，都到一生补处了，你怎么度的他呀？他们怎么这你怎么给他们讲的呀？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说我给他们讲的就是这三十五种法，就能成佛。又复天子菩萨应离十种慢，前边是应该学的正面的东西，下边这个是应该离开的，断除的错误的东西。十种慢，慢就是骄傲高慢，十种这个慢，哪十种呢？所谓我慢，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很无始劫来都认为我最重要，我是中心， 哎，以我为中心，这就叫我慢，别人不重要。多闻慢，哎，有些人这个学佛学了点东西，到处显摆，到处这个就是我懂你不懂，这就叫多闻慢。你多闻，你多闻，你离佛的多闻还差得远了。你就是这个去这个就是慢嘛，就是不是去度众生，哎，拿这个显自己的名利，哎，这叫多闻慢。辩才慢，哎，这个到处说不住嘴，在哪儿都是嘚啵嘚啵，就是哪儿都是他，哎，辩才慢，觉得自己这个口才很好很厉害，哎，不是为了这个弘扬佛法，是为了这个把别人说住，哎，把别人显出他高明来。利养名称慢，哎，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别人给他的这个好的名称好的利养，哎，他得到了，他觉得我也是很骄傲吧，很显摆吧。住阿兰若慢，哎，有的人这个住阿兰若修苦行，哎，也觉得很了不起。头陀功德慢，头陀也是这个修行苦行的，哎，叫头陀，头陀功德慢，哎，一说我如何如何啊，我们不多说了。富贵眷属慢，就是他周围呢围绕着很多富人，哎，这个帮助他，他也慢。示范护士城市慢，哎，有的人呢这个地势大梵天都护持他，哎，他呢也显摆显摆，你看这个地势都这个伺候我，哎。禅定神通慢，哎，这个玩神通，为了是名闻利养，这叫禅定神通慢。你用禅定神通去度众生就对了，哎，为了显摆自己就错了。位于佛法僧得不坏信，天龙夜叉坚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迦等恭敬赞叹慢，就是这个修得好，天龙八部呢都来这个供养他，都来赞叹他，哎，这也成为他这个骄傲的一个种资本，哎。菩萨能离此十种慢，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哎，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你如果做到了，你就是于无上道得不退转了，不为一切外道魔怨之所损败，哎。换过来，到这个反过来说这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十种慢，对你自己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损败，哎，在形式上就可能表现为外道魔怨对你的损败，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的心自己损败，你没这个慢，外道魔怨他根本就对你无可奈何，就没有办法。你自己有这个慢，别人再去夸你，魔再一乘虚而入，哎，你觉得挺舒服，行了，实际上是损败了自己的成佛的事业。十善圣天子白文殊师利言：随于尊者所住之处，当知已是有此法门。就是说，这个说这个文殊菩萨所在的地方呢，都是有这个四法门的。嗯，即为如来于中出世转正法轮，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啊，他住那个文殊住的地方都有这四法门，也就是有如来呢出世，这个有佛说法。哎，因为菩萨呢不会在一个无佛的世界上去说法，菩萨都是帮助佛来弘法的，佛说佛才能树法床，因为佛是最圆满的嘛，才能树法床，才能保证佛法正确不错，所以菩萨呢都是帮佛弘法的。所以只要有文殊的地方，只要他讲这个四法门的地方呢，一定是有佛出世正在讲佛法。 佛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随何方土文殊师利说此法门，即为法王于其中住。哎，佛说你说的对，不管文殊在什么地方说这个四法门，那个地方都有法王，就是都有佛在那儿住世。若有众生行此法者，是真佛子。这就是佛给这个文殊说的这个法呀，给他一个肯定。所以说在佛面前不管什么人说法，佛肯定了，这就是佛说，就是他是为代佛说法，佛肯定了，那就是说他说的是符合佛的意思的。所以说呢，你要是能够修行这四法门的，那就是真佛子。有能信解受持此法，名实修行。你如果听懂了，能够信，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拿着这个法去修行，这叫真实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斯人以为佛所调伏，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人能听懂四法门，能够真按照四法门来真实的修行，这个人呢，就是已经为佛所调伏。我们那个像《金刚经》，须菩提不是问佛吗？说我怎么调伏自己心呢？佛就教给他说，你怎么调伏怎么调伏。说如果这个人能够理解，能够听懂，而且照着这四法门来做呢，这个人就是已经被佛调伏了，已经这个于成佛的事业得不退转了，就是永远在往前修，不会再倒退。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迦摄阿难，善男子，我今以此法门付诸汝等，当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为人广说。我涅槃后应以此法大作佛事，令一切众生皆获安乐。这就是赞扬这个文殊菩萨说的这个大乘四法经。弥勒菩萨弥勒白言，为然受教，世尊当何名此经，云何受持。我们以后这个经你给起个名字，我以后要说这个四法，这个文殊菩萨说的这一套了，我说我要说的是哪个经啊。佛告弥勒，此经名说四法门，亦名成就菩萨道法，是故汝等应供受持。佛给起了两个名字。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要说的这两个名字，你就知道是这回事儿。就是文殊给一个善圣天子讲这个成佛的方法。佛说此经已，弥勒菩萨摩诃萨长老大迦摄长老阿难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大乘四法经。好，我们今天就学完这个经了，下边大家看有没有什么这个想讨论的。我顺便说一句啊，就是在那个学习班我也说了一下，说这个我们几千年来从印度到中国一直的传承都是念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是对的。这个最近一些年呢，有些人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上次我没说原因，因为在这个梵文里头啊，这个有一个长阿，有一个短阿。长阿呢，在这个我们转写的时候，就是 A 字上边加一个短横，就是要读长音，不加短横的读短音。这个长阿的意思是肯定的意思，是的意思，有的意思。这个短阿呢，是否定的意思，是不的意思，是无的意思。所以读阿弥陀佛呢，就是无量寿的意思。如果读阿弥陀佛呢，就是有量寿的意思。这个长阿跟短阿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念阿弥陀佛跟念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再说一遍，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 念阿弥陀佛就是有量寿，就把佛的名字的意思说错了。所以呢，应该按照几千年来印度跟中国佛教的传统读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可以，不应该像现在有些人，这是刚兴起来，不顾传统，自己胡乱的猜，啊，非要，甚至有人还说非得念阿弥陀佛，谁跟你那么说过呀？违反传统，自己胡来，所以把这个意思说一下，大家可以跟别人讨论讨论啊。几千年来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人念阿弥陀佛的，就近些年有些人才兴起这个来，这实际上都是末法的表现。大家可以去问问老法师，老居士，迦舍阿难舍利弗等众多声闻也有参加很多大乘的法会，他们都回小向大了吗？啊，这个问题问得不错。那个谁，手机的视频开开了，你关一下啊。那个这个问题啊是这样，这个迦舍阿难舍利弗这些大声闻呐，实际上都是大菩萨。你看他参加的这个法会，大乘法会，他跟佛的这些对答，你不是大菩萨，哎，你根本就没法跟佛去讨论这些大乘的那么深的义理，根本就没法讨论。所以他们这些大声闻呐，经常在佛法会上说话的这些大声闻，实际上都是大菩萨，然后呢，帮助佛弘法示现为声闻的，哎，都是方便示现。你想一下就能想明白了。舍利弗他在那个大般若经里头跟佛来回对答，哎，他不是大菩萨，他怎么可能跟佛去对答去？哎，那个水平都是跟那个谁文殊、观音、弥勒他们都是一个水平的，哎，都是一个水平的，他才能够在那个大菩萨里头跟佛那样去讨论这个大般若经。所以呢，这些大声闻呢，全是大菩萨的示现，去示现为声闻，帮助佛弘扬这个小乘法。哎，到他参加大乘法会的时候呢，他也帮助佛弘扬大乘法。所以并不是回小向大了，而是菩萨的化身。哎，在这个你越藏越到有一些经佛会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确，就是说跟着佛一块儿，这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他的眷属，帮助佛弘法的这个人，实际上都是这个菩萨的化身，就好像佛一样，佛在这示现成佛，实际上他也是佛的化身，哎，他也是这个佛法嘛。因为我们凡夫见不到真的佛真的菩萨，他都是佛菩萨在我们梦中化现的一个假象，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成佛的方法，我们才在梦中能够看到这些假象，我们才能够学到佛法。所以呢，这不是真的，哎，不是真的，不是说他这一生才是一个普通凡夫，然后他一下就成佛了，哎，一下就成阿罗汉了，不是那样。这是这些大的，当然那个具体的那些，哎，一般的人他有可能就是这一生成的阿罗汉，或者是成的登的初地啊什么，但是这些主要的人物啊，实际上都是佛非常大的菩萨，哎，跟佛的化身，这样来理解。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就结束，我们来回向吧。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